不约而来，不期而遇，欢迎收听不期而遇 FM。 本期节目是一期非正式的漫谈，节目内容节选自我和丽以及一群同龄好友们的35岁 party。 这个 party 的起源要追溯到5年前，那时候我计划着要办一个30岁的 party。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身边的朋友们，没想到大家一拍即合，都觉得要跑到一个山清水秀、远离尘嚣的地方，甚至还不约而同地觉得要请一天假才时间充足，够有仪式感。多年的老友就是这么心有灵犀。那次 party 被我们这一群人戏称为成人礼，也约定了以后每5年一次，要把这个 party 一直办到60岁甚至80岁。2周以前，我们这群人从不同的城市集合到了青城山脚下，如约赶赴我们的35岁 party， 于是就有了这一次的漫谈。我们聊一聊自洽、年龄焦虑和人生的可能性。35岁，聊一聊每个年龄段大家对时间的感知。第一个问题就是，35岁跟30岁相比，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这个问题刚刚 April 已经说过了，
再说一遍。
就是大家普遍跟我反映，没有以前拧巴了，越来越自洽。
不，说的完全不是你，你更拧巴了。
不是，他是说我们大家普遍像他的，我们自己越来越自洽了，只有他越来越拧巴。
不会是你们
假的？
你还有1岁1年的时间可以让自己自洽起来。
他和解不了了，
知道的越多就会越觉得自洽方式就不去想这些问题。
我觉得就这样了，
这样
也不会怎么着
了。30岁之前觉得就是一切都还是可解的。
30岁之前是这么觉得吗？
就是都是有希望的，
世界是可知的，
觉得自己啥都能，怎么着？35岁就知道就这样吧。
对，其实变化
不要努力，就
是这样。作为一个5年变的人，说一说30跟35有什么？
你在35遇到的问题，我30就已经遇到了。
真的吗？
就30就已经放弃了，所以我才能在30到35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非常的自洽，对吧？
那你。就是你为什么会那么
堵住的感觉？
那你从25到30是一个特别纠结的，
有可能
就是你提前
焦虑。我觉得他以前是非常纠结的，
不
是焦虑，就是
是纠结的人。
他还能把这个纠结写的特别细致入微，让我看完了之后，我也觉得真他妈纠结呀！
写啥了？
博客。
那时候你
对
为什么只有博客？
真的，我看他的博客都是
只有情绪
没有事件，然后
只有情绪没有事件，
对，只有情绪没有事件，这是一个很大。
小写论都这样，
打开你的博客。
这就是他的社死现场了。
打开
最大的变化说完了，第二个问题是丽问的，你想过35岁是什么样子吗？
他把谁问的问出来。
好像没想象过吧，有人想象过吗？
没有，主要是在我20岁的时候，我觉得30岁就该死了。
我觉得40岁死差不多。
好多人会有同样的想法，
没想到就是这么安然自在的，然后就活到了35岁。
肯定不是现在想的这样，
那已经超预期了，
这不是已经放弃了。
你不是说超预期，就是
就反正原来预期的是一个样子，现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
就是
这样，
就是苟活。
这群丧的中年人没救了，
是吗？我觉得我在30之前一直觉得就是是超我预期的，比我大学想象的我之后要做什么工作、过什么生活还要好。
那你书店也没开起来呀？
七七，然后该
超
过了，
七了，我是觉得。我大学想象的我的工作就是一个月能挣5000块钱，公司里有咖啡机。
09年5000块钱不少了，你怎么想？
那你说的这个我还真的觉得也是超预期的。大学刚毕业的时候，当时的那个对象让我去上海工作，说怎么地也要1年挣个20万吧。我当时觉得20万
怎么可能，
一年可能连5万块钱都没挣到，我想20万是上天了吧。
对，我记得咱们大学刚毕业的时候计划过30岁存款达到10万。
对，
其实是超预期的，但是我是觉得就是35岁之所以比较丧，就是因为就是35岁的预期是从30岁开始期待的，那个期待值一下子变高了。
你觉得人生应该再翻几个番吗？
没想到翻不上去了。
不光没翻番，能苟着就不错了。
能保持就不错了。
对，小宝30岁的时候，你觉得对自己有什么期待吗？
很期待认清自己的平凡。
这个不是应该二十岁
跟我有认清的事情吗？
二十岁没有认清。
上
二十岁还以为是孙悟空，
生活分分钟教会你做人。
嗯，对年龄的感知明显吗？有没有年龄焦虑？
有容貌焦虑，下垂的法令纹。
对，我觉得这个年纪其实是容貌焦虑多过于这种。
对，真的，以前老
是
说
容貌，然后和这种类似于像身体和精力上的这种焦虑，其实
身体还没有，我觉得我还现在能蹦能跳，但是脸上的真的出来了。第一次觉得自己变老了。
我倒没有容貌焦虑，但我确实有年龄焦虑，可能因为处在这个行业里边，
环境
就是大家都在提互联网中的三个，
但是就焦虑一刹那，但是谁可
会还看不完
吗？
对，
你是认真的吗？
我认真的。
那你会不会觉得跟95后的同学们共事挺有压力的？
我发现他们都不如我。
你刚想说一帮小屁孩，你要他们干嘛？
看完了这个以后，我想说，没事，反正老板也开不掉我，就这样吧。
嗯，这叫年龄自信。你完全没有年龄，
对，这不是焦虑，这是自信，
也没什么关系。
嗯，来，
刚什么？
有年龄焦虑吗？我觉得你好像没有。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嗯，就氛围不一样，氛围不是那种感觉有年龄差就有压力。我觉得因为我团队小，
我觉得公司氛围还是挺重要的。
嗯，
我公司都在搞年轻化，就会搞的人挺焦虑。
那他具体做什么事儿来说自己在搞年轻化？
具体做什么？其实也没有，就感觉是个大原则。比如说都在做潮流，都在做一些什么盲盒。潮鞋就是类似于年轻人喜欢的一些潮流文化的一些节目。
嗯，就你可劲儿的研究年轻人在干什么，然后想去找到他们的喜好趋势什么，这个就暴露了你这个中年人的
状态。对，其实就
如果你是个年轻人，你就不会可劲儿去研究这些。
问题是你到底你们公司赚的是谁的钱？赚中产的钱还是赚年轻人的钱？
可能管理层的年
为什么搞清楚年轻人喜欢什么？他们没有钱。
但我觉得
这一点就属于当你说。偏大的时候是多大？
我觉得得30加至少吧。
考虑一下我们管理层平均年龄在45岁的。
那你们也不会提一定要年轻化，因为你们行业就很传统。
他们现在是年轻人没有上升渠道的问题。
嗯，
那你是什么传统行业？
货运代理，你知道这个行业吗？
货代。
你要是说
了全称都
就不知道了。
对，
带货
可能带货还更熟悉一点。
我昨天问他是不是贷款。
对，然后当时就
后来他说集装箱，我就知道了。
这不重要，
这不重要，
传统行业就行了。
对，
还非要问句传统行业是什么。
年轻人问的，年轻人好奇心重。
你问完这问题然后呢？比昨天更多些了。
就是有年龄焦虑是不是一个人为制造的障碍？
是的，
像消费主义的陷阱一样。
是的，看你就知道了。
是的，
看你的公司就知道了。
是的，就是人为
的，
就他们想用这种方式来
就让
那个有一些这样的意识。
对，
就是有一些那个危机意识。
但我觉得又不是所有的年轻人都明白鞋潮玩。
对，其实很多中年人也在干这个，比如说我们刚刚跟了一批盲盒。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是一个垂直切分的，而不是按
年龄
这样切的。就
那你们有没有觉得到了这个年龄很明显的发现工作比以前都难找了？
因为
没
找
过工作。
不知道。
我觉得是在就是你如果想找工作的情况下，就会发现即使你之前不焦虑，但你会受到一些所谓职场的年龄歧视。
只有一个歧视，就是公务员不能考了，别的没什么。
别的就
歧视肯定是有的，肯定是有。现在不光是年龄歧视，性别也歧视，就是总归来讲，过35岁的
女性
都很难找工作。
如果你又没有生孩子的话，他会搞那个什么？
这个问题我们请专业 HR 来回答。
对对对，HR 坐这儿呢，你怎么想？面对一个35岁那个，
从更大的这个层面来说是有，但实际上
你们是怎么歧视？
从个体上来说，还是取决于个人的能力和价值的。
对，
不要回答这么。
说完了，你俩价值一样的时候，那么就。
但哎，你选人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这两个人因为大一些，就一。意味着可能薪水会高一些，但是比如说这5年的工作经验其实也并没有值， 也许并没有值那么多的差价，就会从性价比上来考虑。
就是我会给他一个能够接受的，双方都能接受的薪资入职，
嗯，
然后试用，然后重新定岗定薪。你马上放这个答案。
我重新回答前一个问题，我焦虑了。
你是听到哪一句的时候？
就是他说重新去搞定，
先入职试用，重新定
岗。对，就是为什么年轻人不用入职试用定岗定薪？
年轻人现在应届的我们就是实习，实习工资无法保障你生活的那种，就是是我给了你一个平台和机会，
我从来没有
让你去实践，让你去学习，
资本家的嘴脸，嗯，
对，
专业 HR，
专业 HR。
对，
世上确实是这样。
嗯，
也不知道该庆幸自己现在是已
经
不需要实习了。
对，你在说的是刚毕业的实习生和工作了像十年一样的我们，就是中间的两三年。
我觉得3到5年是在就业市场里面特别好的，
比较 OK 的一个段，嗯。我觉得3到5年和10年的，你这个
其实我们是会比较喜欢3到5年的，
嗯，
因为通常情况下就是还是比较有干劲，嗯，
对，
还是有追求，还在有想法。
你看，
如果
一下暴露出来了年龄歧视。
并不能看出来，
看人数是这样，就是你真的去招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是参差不齐，
嗯，
然后什么人都有，然后人家说也不能用年龄去卡，也不能用资历去卡，你只能一个一个去试，
嗯，
然后人还不一定看得上你，然后
对，
整个过程中是一个特别佛系，
暴露出来了，言外之意就是我们有可能没那么。大的干劲儿和那个什么，
法律行业里边，我不知道你们啊，就原来在法律行业里边有一个这么个问题，就是3到6年级之内的律师是特别值钱的。就这时候你想跳去资金，你想跳去这种甲方或者跳去别的一个乙方，基本上都有人收你。
嗯，
但是6年级就以后7年级的律师，如果你不升到 partner。
嗯，更高一级别的，
你就基本上这个选择空间就还不如3到5年级的。
我觉得这个在互联网当中是几乎是差不多的。
是，
嗯，我觉得你干到这个年数，然后再没有往上这一步，
对，
是的。
但
是
上
的人就
是
少少比例。
对，
我原来那个团队大概有一年可能有就是类似于像3000万左右的一个收入值嘛。
嗯，
3000万的收入值的话，其实能支撑就是一个大的盘的，然后就是3到4个。小的盘子基本上不会再支撑别的了，
嗯，
那别的就得你自己去找这个相应的这种客户啊什么的，但是你每天9、11期，然后每天这种情况下你其实根本没有时间搜索，你找不到的，所以它这个位置实际上是非常局限的。
对，那就有可能下面的人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没法升上去，只要上面还有人在，
嗯，
除非换一家。
就4、5年级如果熬不住的话，就4、5年级走比你熬到7年级走要好。
年级就是你工作了几年是吗？
是的，
嗯，那现在都10年级了，
10年级
感觉他延期了4年，你知道吗？
对啊，延毕了。
就我觉得也不是人为的障碍吧，或者说是社会人为的障碍，对每个人来说它就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一个障碍。
嗯，对，
嗯，
对个体来说就是0和1嘛。
对，
你刚毕业的时候也是一样啊。
嗯，所以你是怎么处理好这个问题？唯一还有一个不焦虑的人，看看下一个问题之后你会不会焦虑起来。
这次主席的 KPI 有了。
今天有什么样的
办法想办法让我焦虑起来。
我觉得这个 KPI 我们只能给到专业的 HR。
专业的 HR 能让你焦虑，
你要秃了。
焦虑吗？
你要秃了。
他没有这个困扰，
他没有这个
困
扰。
可是还稍微有一点儿，好像。
那你焦虑吗？
暂时没有。
还是先说刚才职场的，你怎么处理？就是接受这个，也就这样了。
就这很平静，我也没有什么需要焦虑的点，就是烦恼就是业务上的、项目上的东西。
嗯，
就基本上，难受怎么样，都是在跟要么看神仙打架，要么是我们自己在做这件事情上的一些。嗯，平静什么之类的，但是不太和我本人有关系。
就你在具体的工作里，你觉得你成就感多吗？或者是你有一个愿景吗？会不会每天很虚无？
不会，
觉得做这些东西都好像没什么意义。
宏观来讲，一切都没有意义。
嗯，
所以我觉得也无所谓，也不用针对这个事情觉得我做的事情有意义或没有意义，就反正这个事情
不用纠结这个东西。
嗯，
走一天是一天，
我觉得无所谓。
嗯。 那 April 有没有从就是个人经验出发，而不是一个专业 HR
的
角度
主持在这 Q 人？
每个人被 Q 一遍。
就有些行业是年龄越多越好的，
我觉得会跟就是这种纯消耗型的比起来会好一些，但是存在跟刚才 C 律师提到一样的问题，就是你有没有在
晋升的压力，
固定的时间阶段里面实现某些层级的突破，可能会决定你最终停留在什么阶段。
他没有，因为他是 HR VP 了，已经不能再升。
已经是最大的 HR 了。人生赢家。
你说是我这个感觉，以后周围围绕着一圈已经财务自由，即将财务自由。
HR VP 能不能为我提供日后的下一份工作？我想问一下。
跨行业了。
我可以跨行业。
之前有一个朋友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如果跨行业了，跟你之前的工作完全没有那个什么的话，其实你会重新找到动力。
因为是重新的，反正
对，他每次换新工作都很有兴趣，
公司
而且从来不用
对
从来不用以前的经验。其实真的，你可能是在那个公司的关系，但是实际上，
那你有二胎计划吗？
我觉得暂时没有，很可能就
不是。也许如果你有二胎，就完全不焦虑。
为什么？
就会变成七眼哥哥焦虑。
这个焦虑值拉满，
以后的焦虑可能会更多。我觉得
你们公司是从最近五年才开始年龄焦虑的吗？
我觉得是我自己
早就有吧，
早就
有，
互联网一直
有
焦虑，
就
互联网行业
这些东西一直都有，
对，都是有这个年龄焦虑，只是我们之前还没到这个线，所以没法感同身受。
越来越，其实特别想知道比我们更早进互联网这帮人他们在干嘛呢。
我觉得我们公司会有一些普遍有很多
已经去日本
的人后，
我们可能会少，但是就可以问了呀。
会有没有
机
会？
没有机会。
大哥你焦虑吗？
非常焦虑。
就是你现在已经不知道上一代互联网都去干嘛。
对，我们老板的老板天天焦虑到不行。就我上一期做完那期节目，然后有一个老板看到了那期节目，说我们也做一期吧，就叫中年人的职场炼狱。
他给我起的主题就是这个，
也邀请他来讲一讲好吗？
邀请他来，
不是说那个人生困惑的问题吗？当时小宝有人生困惑，先来分析一下。
对，我就是想换工作，但是感觉换到同类型的互联网公司也能解决根本性的问题，跳出去其实也差不多。然后就想说可能也跟你一样。
我们两个的职业困惑是差不多的，
这跟我上次跳的时候想的这个是差不多的东西。我觉得我的焦虑在这个就是消耗型的工作里边是没有办法得到解决的。在真的是燃烧自己的生命，然后来做一些无聊的文件。可能会有一些提升，但是这个技能提升随着你越来越熟练，然后它的边际效应越来越低下。
对，就是成就感会越来越少，
而且真正得到的提升也越来越少。也就是说你以后的每年的这种就是这种经验给你带来的这种增值感是越来越少。
我觉得我也差不多的感受。你觉得还是能有很多新的提升对吗？
没有啊，我觉得没提升就没提升呗。
对啊，人又不是一辈子非要得进步。就停在这儿吧。
就除非你有一个特别想要达成的一个什么东西，你必须要。
主要是你们现在停在这儿，就还能干点自己喜欢的事儿，然后每天岁月静好的。我们真正哪里就停的。
你也可以跟我一样，从这种。
对，你也可以换到像我们这种节奏。
对啊，我原来也是从那种环境出来的呀。
所以这其实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就是咱们俩公司还是有一些，
你就可以找个地方去混着
的，
就是哪怕是像你们俩那样的公司，也能找到某些岗位是混着的，你就混着吧。如果你能接受这种状态，
我觉得就是你要能接受自己混着，
对，你
这本身就是
自己能混着。
但这个其实本身是一个很大的安全感，这是一个特别大的安全感，我接受自己能混着。
但是混这个字儿就有点消极，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定的安全感。
你接受你现在的混着，就是你对你未来艰难一个事情，就是你的工作有那么不可替代吗？别人真的干不了你这个活儿？
能干呀。
就是因为能干，
就是因为
混这个事情，所以混这个事情
就
不是那么难理解，
就会觉得混下去就会被淘汰掉。
对，就是
你不混着就不会被淘汰掉吗？
一样的呀，因为你的活没那么独特性。
拼的那个，对吧？像我们这种公司的那个绩效和价值观就是这样的。
我觉得接受自己平凡，就是不管自己混不混着，反正都是会被替代掉的。
你的工作没有让你就是那么与众不同，以至于别人干不了。
可能最终的，
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就没有这个焦虑了。
都是一样的，就是都会被替代掉。都有可能，但是就是当我忙的时候，可能
因为你生孩子，
就是心里有一种
生病，
就是成就感。我觉得可能这个事情就 less possible 吧，就只能是这样说，对吧？
你拼成这样，可能40岁就被人替代了，但是如果你混着，可能到50岁你身体才会出问题。
就是你敢。
十分中肯的建议，
先
太牛逼，学习了谁能力？
对，毕竟
我写笔记，我
也
从后天开始去公司，第一件事先去健身房。
真的，
谁都不要找我。
每天
我都在健身，
每周
早上7点就起来游泳。
我现在
每周要健身，至少要2到3。
约我开会来健身房。
真的，你要是再这样焦虑下去的，可能你都不需要40岁，你的身体就跟你说淘汰吧，这个地方不适合你啊，你要活下去。
就可能会主动的想逃，
但是你要是混着呢，你可能50岁没有人淘汰你，还在公司里呢。
我觉得我可能就是还没有习得到底怎么。
还有一个事情就是为什么一定要在工作上有成就感，就别的地方也会有成就感的呀。
你说干点你喜欢的事情不一定得做到
开心就好，就是
觉得这件事情哎挺不错的就可以了，真的做不到多好，因为太多人做的比你好了。不管是任何事情，就是
任何事情都有人
你自己觉得开心就行了。
就是我总是折腾一些工作之外的事儿，就是想平衡这个
继续折腾、
啊、现在
折腾完了，
当时就觉得
开心就
有点不允许了。
年纪大了吗？
得了绝症了吗？
不是，就是因为就是带娃这件事儿，
心里有限了。
带娃这件事儿会分掉你折腾。
对呀、啊，你
要去折腾的10%。
积工作不如积娃。
然后他接下来会说：“鸡娃不如鸡自己。”
这个“鸡娃”的“鸡”是什么鸡？
打鸡血，
打鸡血写的那个鸡。
鸡娃就是给娃打鸡血。
对。
为什么要虐娃？
因为不用虐自己啊。
为什么？
很多家长都
是
这样的，
不是？
而且之间攀比。
对。
但我们不应该做这种人、啊。
接受这种还不是最高阶的，最高阶的就是不光鸡娃，还鸡自己。就是娃还能说你都不做，你凭什么这样？有的人就是你学什么我学什么，
我
学的比孩子还好。这种孩子。
然后才能教你，
无路可走，这种简直是从人生就不用说，从30岁开始颓，从小开始颓，
太恐怖了。
对，太恐怖。
挺好的，万一你就是想学什么，一直没有机会，你可以趁孩子去学的时候自己学一下。
我有一个
娃不想学呀，娃不想呀，你自己学就好了嘛。
找你们共同想学的吗？
就像我小时候，我根本就不想学钢琴啊，我妈想学呀。
在某一个线底下的时候，孩子他的天性就是要玩儿、
啊，
就是你要学任何事都是反人类的。然后你说
什么也不
想
学，
我
就想躺着，我就想玩儿。
为什么我们就从
不要折腾自己去折腾别人？我的意思是这个，当然娃只是一个途径。
我原来提供的都是非常中肯的建议，我跟你讲。
你姐姐真的是人生导师，
我也腿好多年了。
最后一个问题，有没有总结出什么人生的法则，或者是一些靠谱的指南？
他刚才说的全是
对、
嗯、
然后我觉得再有发言权就是你了。
人生废着就好，干嘛干嘛要拼？
都非常中肯，都大家都记一记。
我觉得我们的点在于
明天要考，
前20年还在努力，然后中间经历了一段，然后大家
真的，我跟你说
废着
就
可以，
突然间你就要
真的，你突然间就要接受这个事情、
啊、
你曾经在学校里面你学了二十多年有点扯淡，10多年的学真的，
然后一工作他们就
20年。
对，就工作的时候就开始废掉了，就是你，而且最重要的是你还没工作的时候，你还能想起来你高中那些公式吗？就你学的，
从另外一个角度要理解，他可能我们要记得不是公式，而是某一种思考方法，
快靠谱指南。
就不要生，也不要去接，就这样就好了。
不要这件事，
重点还是不要生
吗？没有没有，在只有一个娃的时候可以说这话。
然后。
丽姐姐的人生哲学课。
我觉得就上一期我采访的那位传奇的同学也是，最后就是他的结语就是要相信现在你做的选择已经是一路走来最好的，你还有那么多糟糕的选择没有做，所以现在就挺好的。
对呀、啊，你刚才那个视频里面就说了，三十岁瓶颈期，坚持就是胜利。四十岁你会遇到更大的瓶颈。
我觉得也像薛定谔的猫了，就是平世界里的你可能选择不一样，说不定过得还不如你。你是想说这个是吗？
是这个意思。
对
啊，真的就是接受自己是一个很平凡的人吧。因为三十岁你还没有成功，三十五岁你也不会成功，
留给你大器晚成立的都不多了。
对，就是你要真成，那就恭喜你成了。
但是有没有什么具体的可行的接受自己无能的方式？我觉得就
那我就说一条给你吧，投资指南，千万千万不要加杠杆。
我已经用那个血的教训。
是你加过吗？
对，
你会弄吗？
哎呀，
不如现实强。
这个
不是我没有那个意思，但我表达出的有问题。
一箭穿心。
我觉得就是有一条，就是现在已经这个年纪了，不要用现在的自有的人生经验去指点别人。
对，但是、说实在，二十岁有人跟我说让我买房，你谁呀、
啊？啊，我好希望二十岁的有人跟我说，就是周围有很多人在聊这个事情，我可能会去
那个时候
看一看。
很多人在聊这个事情，
对，很多人，对，
没有吧？
有，
只是你完全不注意而已。所以是这个问题。
那我觉得这种就是，我觉得我的人生经验对别人没有任何价值，没有必要讲给任何人听。就即使我讲了，也是因为我自己想讲，就我自己讲的开心。
对对对
对，
就真的是自己讲的很开心而已，
就是、别人听了一点用都没有。
所以说我很多时候说话，去强迫人家干嘛？其实并不是，只是自己想嗨而已。
对。
所以这就叫自洽，我们三十五岁的自洽，就是自己嗨
就
行。
这应该在微博上说东西的状态就应该这样，
完全不 care 你怎么想的。
微博上说都不想说，就是没有意义。
想到一个，就是觉得说应该要去自我实现，追求一些自己一直想干而还没干的事儿。
嗯，没关系啊，去干啊，干不好干好，干不好无所谓的，干呗。
你看，条件不允许，还是得上
杠杆。
你说我现在能去，
其实
不就是前几天的一个
上班是糊口，对吧？你都在吃饭。我在生活，我觉得换一个角度想，你完全可以去接受这份工作，去赚这个很少的钱，然后去养娃。很多人赚8000块钱养娃，一样养得很好。
是的，
就是，但你因为你有一种可能性是，你觉得你可以挣12000，我假设
你有一个机会，
你会觉得说我应该按12000的方式来养娃，所以你就不能接受你去8000块钱养娃了。其实是你自己不能接受，包括是可能他还有其他连带的一些你自己内心不愿意承认的，你不能接受，比如说薪资要降级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你的理想没有办法去让你把那些东西放弃掉，所以你觉得好像是外在没有给你这个条件去实现这个理想。我觉得认识这一点就能接受自己是个平凡人了。
对，就还是
其实既要又要，然后找到一个平衡点。
所有的生活都只能过一种，
对，就是要舍掉很多，觉得你有很大的选择的权利，你有很多的自由，突然间发现其实并没有，你只能选其中的一两个。
不是，是你的选择很多，然后你每一个都可以选，但你只能选，就选完了之后你只能要一个。
对，你就
要选。你不是说不能选，你都可以选，但你只能选完了之后只要其中的一个。
我想就细问一点，就是你觉得自我实现它那个核心是什么？你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这个太宽了。
其实真的，
这也是我一个焦虑的来源，就是我还没有找到我自己到底。
你也不确信接受的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就是你真正想要
对
自我实现？
对，如果我很确信。
其实有几个人真正那天他一直问我，你到底想干什么？
对，
我为什么要想干什么？我就是什么都不想干，我就是想闲着。
你是这样，我的意思，他是有一个想自我实现的一个点在这儿，所以他应该是有一个想干的事儿。
但是实际上，你想干这个事情，它不会变成你喜欢的事情，因为一旦要干一个事情，你要考虑成本，你要考虑去盈利，这个事情就必然变成你不喜欢的一个生意，那就完全是剥夺了你玩它的一个乐趣，所以玩就好了，不要去干。
他的那个点是在说，他认为我应该自我实现，这样我才能够，比如说有价值或者什么，我应该自我实现。
我需要一个成就，
但我不知道，
但是这个成就是
什么实现？
对，
但是为什么你应该自我实现？就为什么呢？
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的
又回到虚无。
对，又回到虚无。
其实人就是活着活着，慢慢就活明白了。你活着活着知道你像这个工作了，
回到
了
存在主义。
慢慢来嘛。
什么主义？
存在主义
是一种人道主义。
嗯
嗯
嗯，世界是荒谬的。
对，
通过存在找到意义。
尘埃。
三句半是吗？
打一个试。
刚才那段可以编着说唱。
很多时候不要飘着，你活着活着就活明白了。
嗯，
太多的时候都是只想不做，就想呢我天下无敌，做呢就无能为力。
大道无为。
大道无为。
大道无为
是真的，你想太多没有用。
嗯。
不是说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对，
还是得做。
我觉得我现在就应该
这个事情发展成什么样，
减少一点胡思乱想，然后就看眼前就好了。
做计划那就不是我们该干的事情。其实真的，我想说的就是，三十五岁了，应该把身体练得强壮一点了。你们今天干什么了？累成这样。今天在车上，我是有点不舒服。他们俩就哎，我好累，我好说你们爬山了吗？你们去都江堰了吗？你们就是坐了个索道，吃了个下午茶，
马杀鸡累成这样，
坐了个马杀鸡，再说笑成这样，
突然收到了鞭策，
我天天脑子那么活泛，身体呢？
我居然受到了哐哐的冲击。
我们在做我们这些事情的时候也是很辛苦的，很用力的。
对，五分钟一照相是吗？
然后我们还要想说我们如何去吃下午茶，
还要想跟吴亦凡说点什么，跟王一博说点什么。
嗯，下次我们约定爬三个小时的山，所有人都去。
没问题。
我们也在积极的参与跟努力啊。
由于后面的话题大家渐渐放飞，过于分散和私人化，就不在节目里继续收录了。当时间慢慢变成一个符号，环顾四周，发现有一群人一直都在，实在是幸运又幸福的事情。这让我觉得变老也不是件特别可怕的事情，反而能够一起变老，想起来还有点小浪漫呢。四十岁的 party， 我们想着要去一个灯红酒绿的地方，包下一个有演出舞台的小酒吧，一起演奏一支曲子来庆祝。从现在开始苦练乐器，应该还来得及。把这个 flag 立在这里，看看五年后会不会达成。好了，本期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